概论。今天我们的会议继续进入到《使徒行传》。我们求一起来祷告，求主也赐福我们下的时间。主，我们谢谢你，主要再次祝福我们下午概论的学习。透过学习每一卷书，主要也让我们看到你那奇妙丰富的话语，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让我们在这样的学习当中，可以被你的话语所吸引，对，也被，也被你，恩典继续带领，让我们也愿意去阅读你的话语，更愿意去顺服你的话语。转业借着《使徒行传》，转让我们在今天可以继续，肩负你所托付给你教会的使命，主要在这世界的末了传福音给万民听，传到地极，主要使更多的灵魂得救。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可以说是圣灵在耶稣基督离开升天以后继续的工作。使徒行传的结尾是保罗继续放胆传讲神的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他。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是一个继续传讲神的道的这样的一个结尾。我们都知道，这个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也是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续篇。那路加并不是没有结尾啊，路加乃是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本身就是一部持续的、继续记载圣、继续这个圣灵工作的一卷书。所以，《使徒行传》并没有停在罗马，乃是继续被传讲下去。我们今天也是继续在续写《使徒行传》的内容。我们今天会来看一下这卷书，但是这卷书的内容还是比较长，28章。我们求助帮助，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主要内容和一些需要解释的内容，可以给大家解释。《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开始，都是同样写给提亚菲罗大人。《路加福音》1章第1节和《使徒行传》的1章第1节，都是提亚菲罗大人。但是《使徒行传》你更清楚是路加福音的续写，因为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这等于是后书。路加继续写了这个《使徒行传》，他叫《使徒行传》，是讲的是更多的是这个使徒的行动，但是使徒行动的背后呢，是圣灵的行动并不是。因为使徒的行动，而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降下、圣灵不断的借着这些使徒去完成耶稣所要成就的工作。 《使徒行传》呢，常常被称为新约的骨架。可以说，没有《使徒行传》，新约的书信就没有了。所以你会看到，《使徒行传》是可以说，是整个新约的书信的一个背景，因为每一卷书信所写的，这个对象。地方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找得到对应的，传福音的这个，路径，它是怎么，它都是可以找到它的一个对应的，什么时候写给以弗所了、帖撒罗尼迦了、腓立比了，所以《使徒行传》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整个的这个福音走过欧洲的这个路径。让我们知道保罗在哪里开始在哪里建立教会，然后后来又给这些教会写信啊？为什么给这些教会写信？《使徒行传》也让我们明白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合一啊。以弗所书，是怎样在这个历史背景的冲突下写下来的？《使徒行传》也让我们明白腓立比书。基督徒弟兄的团契，《使徒行传》也让我们明白加拉太书另一个福音所带来的愤怒啊，一个错误的福音所带来的一个愤怒。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说是整个新约啊，特别是书信的历史注脚。书信是《使徒行传》的神学的阐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使徒行传》的这个成书大约是在主后62年，保罗第一次在罗马监禁期间。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学者会对这个《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有一些推测，是可能略晚。那这卷书呢，它的一个成书的谋点呢，很可能是在保罗等候审判的2年时间里，然后路加呢与保罗同在，就去做了这个整理的工作，所以这大概是一个。很可能是在那个时期，那个2年时间里面，保罗有时间，路加就陪伴他去整理了这个，《使徒行传》。整卷书的叙事是从以色列的圣殿到地极的宣教为一个主线，让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1章第8节啊，就是可以说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结构啊，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最终直到地极啊，这也是把《使徒行传》分成3大块的主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架构，就是一个是耶路撒冷。其实是《使徒行传》的前7章，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初代教会的建立、初代教会的团契见证，到最终斯提凡这个殉道，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就是第8章到第12章啊，从腓力从撒玛利亚到扫罗归主。然后到彼得被救出监，这是一个从这个犹太到外邦人进到福音进入外邦的一个次序，让我们也意识到，其实福音不只是给外邦，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的，外邦人被接纳。那13章到28章呢，就是整个直到地极，保罗的3次宣教，耶路撒冷会议，到保罗最后上诉凯撒，直抵罗马，福音被传遍 万国，福音在逼迫当中也依然不受拦阻，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福音的扩展乃是按照神的计划通常受过逼迫也有危机，但是依然一步一步的被传开。这个斯提凡的殉道到腓力去撒玛利亚，扫罗逼迫教会到扫罗归主，彼得的异象到哥尼流得救，然后安提阿教会被圣灵差派，保罗宣教的旅行从第13章开始，都让我们看到，神以他的方式进行，推进福音的扩展。有的时候是借助逼迫，特别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但是逼迫呢，却使得福音被这些门徒扩展开来。这是《使徒行传》的一个主要结构，就是借着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同心圆福音扩展开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是整个新约历史的枢纽。这一章之前呢，门徒的状态是比较害怕，大家都躲起来。但是这一章之后，门徒就开始，有一个本性的变化，五旬节是一个关键。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七七节，又是收割节。每年呢，大批的这个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这个节日呢，正好是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的节日，好像风一样，舌头如同火焰。就是圣灵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这样一个节日降临在120名信徒的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是圣灵降临的记号。当然，这个事件呢有很重要的神学意义，我们并不是说圣灵降临只发生在。或者说，你圣灵的工作只发生在五旬节之后，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看到旧约都已经有圣灵的工作，包括新约，耶稣基督在世上做工的时候，其实也伴随着圣灵的工作。那五旬节这个大批的圣徒开始说方言，这个圣灵的工作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圣灵做工的方式，我们要区分来看。耶稣确实应许圣灵，在约翰福音17章，在世工作的时候，几次都应许到圣灵的降临。但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在五旬节后才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其实旧约里面圣灵并没有停止工作。旧约里面的圣灵常常降在这些先知的身上，这是圣灵的工作，其实并不是说从五旬节后才有，但是它却有一个分别我们一会儿再讲，到底五旬节这个分别在哪里啊？然后另一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圣灵工作的方式，是不是在五旬节后跟五旬节前也有不一样的？从这个圣灵工作的方式上，比如说，圣灵的感动啦，圣灵的充满啦，圣灵的这个重生在五旬节前跟五旬节。后圣灵重生一个人，这个工作本身并没有区别， 就是我们可以说，在五旬节前，任何一个人认识基督，任何一个人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他都需要圣灵的重生，并不是五旬节后圣灵才开始做圣灵，才做重生的工作。圣灵重生人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就是人重生只有圣灵重生，啊，只有靠圣灵才能重生，人不可能自己去重生，所以五旬节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重生，跟五旬节前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的重生，任何一个真信徒的重生，都需要圣灵。这个也没有分别，你不能说那些在耶稣的时候那些门徒没有重生。如果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有得到这个新的生命，那他也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并不是说在五旬节后才开始重生人，那。五旬节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啊？其实五旬节的意义，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所启示的，对圣灵的工，对圣灵做工的一个程度有分别。就是五旬节的意义，不是圣灵开始工作的记号，而是圣灵大范围工作的一个记号，如同在约珥记。所应许的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的浇灌是一个范围性的工作。这个范围，一个是不只是量的变大，而是一个从原来的在犹太人当中拓展到外邦啊，乃至地级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围，整个的一个变大，程度的变大，速度的变大。你不是说在旧约没有外邦人，在旧约也有外邦人，比如说尼尼微啊，比如说大家在创世纪有听过的这种像，撒冷王，在旧约其实也旧约的这个救恩呢，其实也有外邦的信主，但是跟新约这个临到外邦的这个程度是有不同的，旧约有，但是很少，新约就比较多啊。所以五旬节的意义，你会看到哈，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的这个特征呢，虽然有圣灵降临，然后说方言，但是这不是，这不应该作为圣灵降临的唯一的记号，或者说主要的记号。其实主要记号是在2章的第41节哈，彼得站起来讲到3000人受洗，加入教会。是这样的一个范围的扩张，因为在耶稣在世的时候，跟随耶稣的这些，其实可以说，虽然有很多哈，5000人吃饱，几千人，后来这些人都离开耶稣，当耶稣受死的时候，他的门徒甚至都有点远离主。但是五旬节后，五旬节的记号是更多的人，哎，奇妙的认识主，其实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们所强调的这个会说方言，为什么会说方言呢？我后面也会给大家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说方言啊。而方言的更重要的这个记号其实是福音的拓展啊，更多的人要听到福音、明白福音，甚至加入教会。所以，我可以这样先解释这个五旬节的意义。第一个是西乃山的应验，就是旧约传统认为的这个奇迹节，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这个纪念日，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是在宣告新约的这个律法，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是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所说的，得到了实现，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将律法完全的写在人的心上，这是 其中的一重的意义啊。第二呢，就是对巴别塔的逆转，《创世纪》的这个11章啊，《创世纪》11章所记载的是人因为想要建塔通天啊，然后被神变乱语言，使人分散到各地。《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是圣灵使各国的语言再一次被听见，神大能的作为，而是使在不同的语言当中，让大家能听见同一个语言，并且这个语言是在讲什么呢？讲福音。所以这是对巴别塔的逆转。巴别塔的分裂开始在五旬节，因着福音合一。人与人自己的合一是一种对上帝的反叛，而福音所带来的合一是使得万民听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在基督里面得以合一，在基督里面得以通天哈，得以与天的这种和好。第三个意义是升天的证明哈，彼得。五旬节讲到的核心论证是，耶稣既被神右手高举，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复活和升天的直接明证。只有已经升到父右边的那一位才能拆下圣灵。所以，神叫耶稣复活了。圣灵，并且耶稣在父的右边，那圣灵因此被浇灌下来。这是五旬节的意义。同时，五旬节他所赐下的方言，它的承载的内容是福音，所以方言更是那个时候的一个记号，就是让人听得懂，让那些原来听不懂的外邦人竟然听见了福音。这是神亲自的干预，让这些犹太人。本来以为福音只能传给自己的犹太人，意识到哦，其实福音是可以传给外邦人的，因为他们听见了，并且听明白了，然后也有很多人接受了。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啊，五旬节是一场圣灵更大程度工作的一个开始。2章14节到36节是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那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是改革宗释经的模范，所以我们看，简单的看一下他的一个讲道的结构，他从2章14节到21节解释眼前发生的事情，就是五旬节本身发生的事情，引用了旧约的约珥书的2章28节到32节。就是神借着约珥所说的将来的圣灵的浇灌。22节到24节就是耶稣的身份，把耶稣，如何降世，如何这个被他们钉死，如何复活。25节到32节是引用了诗篇16节到16章的8到11节，这历史文法诗经的典范。然后最后是呼召和应用，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应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这是一种解释宣告，然后用旧约作为例证，最后应用和呼召的讲道结构。这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从旧约背景到历史事件到神学宣告到牧养应用的，一种圣经神学式讲道。所以，按照圣经讲道啊，彼得的五旬节讲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他引用旧约解释当下，最后呢指向基督。他不是用几个原则、几个步骤。 然后有，其实有很多人讲到的，就是，我们可能以前听惯了那种三点式讲道，或者，就是玩一些文字啊，其实有很多人尝试用中国式的这种修辞去讲道。当然，我觉得修辞用得好是一件好事，但是有的时候太过于牵强，啊，反而使神的话语真理打折扣。有的时候我们要，在这样的事上谨慎吧，并不是你把这个讲道用中文的修辞包装得很好，就可以说你这是一篇好的讲道。其实，更好的讲道是一个忠于上帝话语的讲道。然后，中文的修辞，有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使用。有人讲，前两天我就无意中看一个人讲嘛，天，就是当我们很喜欢用中国的文字去讲啊，老天爷，长了短了。其实有的时候这并不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区别啊。你要看到的是，在中国这个启示、这个文化文字里面，它其实是它没有启示的。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的启示论的话，不是要推崇某一个民族，而是上帝在万族当中，他就拣选了雅各的后代，在他里面又兴起了先知，这就是上帝启示的，他自己选择了这个民族。他选择了这里面的以赛亚、耶利米，是吧？亚伯拉罕，这是他的一个选择。我们不能，去轻看上帝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他保守这个民族的血脉，大卫，到最后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就利用和使用这个民族。来保留他的话语，来作为他在世界上的见证。那我们今天也蒙福，今天上帝继续来保守他的教会，但是我们要谨慎，我们把中国的文化当成一种启示。这里面有一个分别，就是启示是具有权威性的，启示是具有独一性的。我们如果把中国的文化当成一种启示的话，这里面就有一种危险，你相当于你在以自己这个人里面的这些文化代替上帝的启示，这有点像假先知了。当然，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其实我们的这种表现说法，很多的时候是把自己的文化当成了与上帝的启示同等的权威，这是危险。启示这种权威性是在于，哦，这是上帝是权威，而不是文化是权威。我们要谨慎这种说法，我们要分辨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你说中国的文化里面带不带有一些普遍启示的内容？这个我们可以说一定有，因为普遍启示是上帝启示的一种方法、手段。但是你不能用普遍启示代替，普遍启示它有它的启示性，但是它不能代替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有绝对权威的。而普遍启示是需要在特殊启示的光照下来被理解和被解释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普遍启示来代替特殊启示，甚至我们要分别和割裂出这些普遍启示当中的一些误解，比如说啊，老天爷，我们讲老天爷，我们不能说老天爷就是上帝，我们只能说。人所就像希腊人，希腊语，希腊人也有他们的普遍启示，他们讲卫士之神。 所以保罗说：“你们所说的这个喂食之神，到底是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喂食之神是上帝，你们不认识他啊！你们把这个真神的荣耀归给假神，所以保罗指出他们这种在普遍启示当中的这种错误。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是错误，我们把上帝的荣耀归给老天爷，而老天爷如果老天爷不是上帝，除非。我们说，我们把归给老天爷的这种荣耀错误，本来应该归给真神的，我们归给了这个老天爷。所以你要知道，这种的纠正啊，我们的纠正的说法，我们不能把老天爷当成上帝。我们不再拓展，来说了啊。中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书啊，《中国人与上帝》啊，《老子与上帝》的。啊，皇帝与上帝啊，这类的书很多，当然有些是正面的去讲啊，区别，有些人呢是把它混合起来去讲啊。袁志明呢之前就是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可能影响了中国一大批的基督徒，我觉得他就是有点走火入魔，他就是走向另一个方向，他把普遍启示当成了特殊启示。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啊！我们继续回到《使徒行传》吧。啊，2章7章是整个初代教会的一个样式，所以初代教会的这个典范是让我们在《使徒行传》2章42、2章到7章好好读，来看到教会如何这个应当被建立。圣经的模型一定是在《使徒行传》的2章到7章。那就是我们的典范啊，所以你会看到初代教会的四个特征啊，核心特征可以说是第一个叫有使徒的教训啊，不是随机的圣灵感动的分享啊，我不是反对圣灵感动，而是反对人所宣称的那种圣灵感动啊，是系统性的这个圣经教导，圣经长老会。传统，对使徒教训的这个重视，就是根植于此。讲台上传讲的，必须是有根基的啊，圣经真理。第二呢，是彼此交接的团契，不是社交，而是生命的分享，凡物供应啊，团契，反映圣灵充满所带来的对物质的松绑，他们更多的是。是属灵里面的，这种交通啊，他们不是被这个物质所捆绑，更不由财产来定义啊。然后呢，是彼此掰饼，其中包含圣餐，也是实际的饭食再来就是祈祷啊，集体的有规律的祷告生活，是教会力量的泉源。啊，也是，很容易被现代教会所忽视的啊，大家缺乏这种共同在一起的这种祈祷。
要不，
关于初代教会的主要特征就是这样：恒心教导啊，是持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和祈祷。当然，有人把这一段的记载啊当成这个共产主义的原型啊，其实这是误解。误解是，其实有人利用这个作为共产主义来宣讲。但是其实这并不是共产主义，因为这是自愿的，啊，并且呢是按需分配，不是平均分配，这个结果是圣灵充满的后果，而不是强制性的去平均啊别人家的东西，强制性的共产别人家的东西啊，这不是共产主义啊，大家要知道有这个区别。 后面就是发生的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啊，在5章。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当时初期教会的这个，并不是强制性的让大家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而是让大家自愿。那有人去欺骗，去欺哄圣灵，就当时很严厉的这个管教就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神为什么要以如此严厉的方式来回应他们呢？因为初代教会的建立的时候，最早的这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教会怎么样被神所充满很关键的就是，在初代的这些信徒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所以圣灵以这样的方式来彰显。他们其实欺骗教会，欺骗，这种欺骗的行为其实是欺骗圣灵的，所以是借着这种方式来告诉当时初代的教会的信徒，圣灵就在主的教会里面，所以让大家产生一种对上帝的敬畏啊，对圣约群体的敬畏啊。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依然可能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不是公开的罪人啊，半真半假的这些宗教徒，他们也可能参加聚会，表面上顺服捐献，但是心里面却是可以，心里面却是另一种想法。这都是极其危险的。虽然现在可能有恩典啊，没有被击杀，但是在将来的时候都会被显露出来。那我们自己要谨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虚假。8到11章呢，是犹太人到外邦人，神直接借着使徒把福音带给外邦啊。不好意思，忘了翻这个 PPT。从8章斯蒂凡殉道之后，上帝借着这个使徒传人把福音带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又借着腓力把福音传给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就是埃塞俄比亚，到9章呢，扫罗归主，神开始借着扫罗，更直接传给了这个，开始更大范围的传福音给外邦，当然扫罗归主，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然后就是这个扫罗的宣教旅程，圣经记载了3次的宣教，但是其实可能扫罗的这个保罗的宣教旅程不只是3次，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入到这些旅程的细节，在这里大概的给大家做出来。他所走过的一个路程，然后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教会历史上的一次的神学的这个危机啊，神学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其实犹太教和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区别，耶路撒冷会议。也是新约历史上第一次的教会公会议，他们讨论的是我们要不要求这个外邦人遵守犹太人的礼节。他们处理的是偶像污秽的拜偶像之物、奸淫这些能不能吃？所以 你会看到在耶路撒冷会议上，他们其实做出的一个决定是，针对外邦人的哈，第一个是就是拜偶像的食物，然后勒死的牲畜、奸淫啊，这都是罪。就是勒死的牲畜的血是不可以喝的。当然，那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为什么会给出这三个要求呢？并且这三个要求是不是一个相对性的要求？就是只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的那个阶段、那个时代里面有这样的要求，今天基督徒是不是就无所谓的？我们就可以去吃这个勒死牲畜的血了，去这个吃拜偶像的食物了，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我们不展开来讲。就是我们不能认为今天有很多东西没有不能避免啊，然后就不是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食物上没血，所以吃血就不是罪。这种逻辑是错的，但是你要去查考的是为什么这个圣经上规定了这个以后，那基督徒到底今天能不能吃血？那当时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个决定其实是针对外邦基督徒的，那他为什么给这个规定？然后这个规定的意义是不是说只是一个相对的，就是在当时是这么个要求，在后面其实就无所谓了，后面吃和不吃都凭我们自己的良心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比较武断的一个说法啊，我们需要再次的去查考这个经文啊，为什么给出这样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是具不具有长期的这个有效性？这个我们今天不展开来看了啊。十七章之后呢，是保罗向雅典传道，向哲学家传福音，保罗的呼叫。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护教学，我觉得其实是中国的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懂护教学的，其实护教学的根本是基督教的一个价值观，你可以从保罗的这个护教，争论上，他怎么样去护教的？他怎么样去把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再往后19章就是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3年，是在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里面，保罗在以弗所停留时间最长，整整差不多3年的时间，也是整个新约神学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以弗所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以弗所在，这个保罗就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在那里做了很多的事情，也有很丰富的经历。20章到28章呢，是保罗走向耶路撒冷与罗马，所以20章的17到38节是一个牧者的自画像，保罗召集了这个以弗所的长老，给众长老的劝勉。我现在也在带着我们教会的这些肢体，学习啊，领袖们学习。你就是选自这段经文，学习巴克斯特的关于这个新牧人的这本书。你看，你就会看到这里面保罗的这种情感：我为主大有谦卑流泪，并遭犹太人的谋害。我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避讳不说的。保罗有软弱，也有顺服，但是他也不妥协这个新教导的完整性。他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这我定义不在你们中间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极其在教会当中侍奉的这种专业性。他说：“你们要谨慎，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圣灵做礼。”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我知道我去之后，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乖谬的话，要引诱 门徒来跟从他们，对异端的警告啊，以及他委托这些监督来监督主的教会。这些经文是关乎新约牧者的责任最重的一句话啊，说教会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不是用金银，不是用某位创会牧师啊某个弟兄的心血，而是他用基督的宝血。让我们不要轻看主的教会，牧者都应当以神怎么样看重教会。自己也当来看重主的教会，不要轻慢教会当中的任何一只羊。21章到26章是最后保罗的受审，啊，保罗在这个公会面前，在会众面前，在巡抚面前，在亚基帕王面前，如何勇敢的为自己辩护，又为主做见证，啊。最后，耶稣的预言应验，保罗也被交给王和官。保罗经历这一切啊，最终使得这个，神的这个福音不受拦阻的被传开。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主题吧，圣灵的主权、神的旨意、福音的普世性，教会真实的教会的本质，扎根圣经的宣告，苦难是使命的必然性。哎呀，所以这一卷书值得我们好好的阅读，好好的来查考。希望大家关注，从更大的一个视角去关注，一个是圣灵的工作，一个是教会的特征。你要了解主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你绝不能绕过《使徒行传》。所以初代教会的这些现实，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打破边界接纳外邦，恒心祷告。真团契，付上代价传讲真道，这是教会的特质，不是你想象中的今天的教会哈。传讲一些立教的这个异教哲学，有的时候这些我们要谨慎，这些很有意思，很吸引人。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们第一讲到啊，为了让大家更明白神的话语，就是讲到一开始就是为了让你们更明白、更爱神的话语。我先讲个故事，先讲一个教会，这个先讲一个非神的话语的故事，然后这能让大家爱上神的话语。这都是改革中的讲台啊，所以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在这样的事上悔改，我们真的可以被神的话语吸引。神的话语里面的那个丰富，超过世上的这个小学，超过世上的哲学。我们不是反智啊，有的时候我会讲一些哲学的东西，让大家去思考。但是我不是希望用哲学去吸引大家，而是看到上帝话语如何比哲学更加的有高度、有深度、更加的丰富。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可以更爱护主的话语啊，建立主的教会，它具有这种初代教会的样式。好，我们就不继续扩展了。其实内容还是很多，我不断的去需要去简化，才能把这卷书的概论讲完啊。真的是大概的论一下啊，这卷书。希望大家可以去读，那后面把我的文字版的这个内容到时候贴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更细致的去了解这卷书的核心。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使徒行传》没有结尾，你现在依然生活在一个《使徒行传》的 内容里面啊，愿神的恩典比你的界限更宽广，你也可以继续去扩展神的国度，直到地极。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让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借着你的圣灵，在你的教会里面来拓展工作。主要让我们不要成为你圣灵工作的边界。主要乃是要成为你圣灵的工具。主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如此的仰望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同起立，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感谢弟兄姐妹的时间，愿上帝祝福大家。